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将我们从过犯当中救拔出来，你也赐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今天我们当我们处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你亲自保守我们。我们受逼迫的时候，主啊，你亲自为我们伸冤。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今天我们再次聚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光照引导我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求主你在天上垂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九章也是大卫写的一首诗，这是圣灵的感动，因为他真的受了神极大的恩惠，他在传扬主。那一开始说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灵长前面我们分享过，指的是这个诗班的指挥啦，诗班的这个领诗的，说调用木拉便，这是第一次提到。木拉便是分开两个，一个是木，一个是拉便。这个木呢，在原文里面指的是死亡，这个拉便呢是指的儿子。那么这个木拉便指的是儿子之死。那么这个调子就是我们唱歌那个调子，调怎么是说儿子之死呢？这我们不好理解。今天我们实在不知道是这个什么意思，但是这是一个调子的名字。当时第一节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一心称谢，一心那就是专心，是全人全心的，是专一的。那么大卫称谢耶和华的时候是专心的，我们今天也应该专心的去称谢耶和华，那就是我们传扬赞美神，我们不可以一口两舌。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相反，今天好多的教会真是一口两舌。为什么呢？已经世俗化了。我们从他们这一些教会在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在赞美神的时候，一边唱赞美诗，一边唱世俗的歌曲，这个太常见了。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国内的三自教会唱红歌，没想到来了加拿大以后，这些华人教会也是这样。所以这个不是专心的一心的称谢耶和华，这种一口两舌是神恨恶的。所以他们在那儿的赞美神根本不听，反而得到神是受到神的咒诅的。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要专心的一心的称谢神。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一切奇妙的作为就是神，包括神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我们信主以后一定会经历神迹奇事，奇妙的作为，这些奇妙可能那更多层面上指的是完全是这个是超自然的。今天好多的信徒信了以后不相信神迹奇事，当我们在他面前来见证神的这个奇妙的作为的时候，他不相信，他说你太玄乎了。这他们认为不应该这样的，神就是行神迹奇事的神，他就是有一切奇妙作为的神。所以这我们要传扬，我们要在万民当中为主做见证，为神做见证，包括我们自己这种经历。第二节说，我要因你欢喜快乐。我们为什么要因神欢喜快乐呢？我们就回想一下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时候心里面就说不清楚的那种喜乐，真的那个特别的喜乐。为什么呢？那个神把救恩给了我们以后，我们从那个沉沦当中被神救拔出来，那种喜乐是油然而生的。那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弟兄姊妹都会有这种经历，你说不清楚，就是喜乐，因为神拯救了我们。这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 至高神就是神，那么我们要歌颂他的名，我们要赞美他，歌颂他的名就是赞美他。这短短的两节我们注意一下，四次提到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卫对神这个一切奇妙的作为是这种由衷的回应，他从心里面真的发自肺腑的对神在他身上这种奇妙的作为，他这种奇妙的经历，对神一个积极的回应。那其实我们每一个品尝过主恩滋味的人，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回应。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神把我们，神保守我们，神就把我们，我们脱离了困境，脱离了那个魔鬼撒旦的那个捆绑逼迫，我们由衷的发出赞美感谢神。第三节，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仇敌就是下面第五节提到的那个外邦人。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外邦人就是他的仇敌，因为外邦人是抵挡神的。那今天也是，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虽然他们现在还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但是以色列人仍然没有被神丢弃，一直在神的看顾之下，因为神和他们立了约。那今天世界上我们看到有多少这些外邦人去敌视以色列人，他不考虑这个事情的原委 是什么情况，只要是以色列人他们就反对，就像今天反对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一样。说这是指的外邦人。那对于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而言，那所有不信神的人就是外邦人，就是我们的仇敌。真正的仇敌是他们背后那个主宰他们的那个魔鬼撒旦。就当仇敌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退去是因为什么？因为神出手来帮助他的选民，帮助大卫的时候，这敌人就会退去，因为敌人在神面前没有什么作为。那么这些仇敌呢，一见神的面就跌倒灭亡。那在前面的五章四节就说，恶人不能与你同居。恶人就是这些仇敌是不可能和神同居的。神一出面，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倒下，在大有能力的神面前没有任何的作为。所以我们相信神的大能，今天仇敌来攻击我们，但是他成不了气候，他最终一定会灭亡，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不怕。所以我们真的好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信心，在特别艰难的时候这个也不动摇，心里面一点都不惧怕，再艰难都不惧怕。第四节，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神为我们辩屈，就是神亲自为我们辩护，就像在法庭上有辩护律师一样，神亲自为我们辩护，不需要我们去辩白。所以我们今天受这一大的委屈冤屈，我们没有必要去在众人面前为我们伸冤去辩白自己，有神呢。我们教会到现在已经四年多，我们受了很多的这样的毁谤，但是说实话，我自己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来为自己去伸冤。当有人问起来的时候，我们说一说，不问我们不去主动去伸冤，我们知道神有神的，根本不怕。因为你已经为我伸冤，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十九节，就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着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我们这儿很清楚，我们遇到这样冤屈的时候，我们宁可让步，让步是等着神替我们来做主，神一定会做主的。然后说，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按公义审判，神是公义的神，神是正直的神，他不偏待任何人。那经上也说，出埃及记34:7，出埃及记34:7说，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今天人呢，常常有人情啊，这法官审判的时候有人情的缘故，那么本来有罪判为无罪，本来罪很大判的罪小，但是神不会，有罪就是有罪，不会定为无罪，所以有罪神必定会罪他，神不偏待人，他在坐在宝座上是按公义来审判。第5节，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些以色列的仇敌周围那些民族，神不断的斥责他们，他们不去帮助神的选民的时候，神是斥责。有些恶人一次就是被神灭绝，你看有多少的恶人。那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么法老在拦阻，那在红海追的时候被海吞掉，你看恶人就被灭绝，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你也曾涂抹他们的名，我们现在这个读旧约的时候，好多的那些民族现在我们基本听不到了，你比如说赫人呀，亚摩利人呀，亚玛利人呀，以东人呀，现在听不到这样名号了，这个民族这个名号没有了，他们的后代可能在，但是名号没了。说这就是神的公义，但是以色列民到现在还在。历史上有多少次这个外邦人想把以色列人给从这个地球上抹掉，但是没有办法。今天也是，今天其实伊斯兰人他们的不仅是灭绝这些以色列人，也灭绝这些所有异教徒。那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其实他们从小到大宣传的教育的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那个这个版图上要抹掉的，他们做不到，不可能的。第6节，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就仇敌到了尽头，他们被毁坏是直到永远，他们一定会直到尽头的，他们一定是被永远的去毁坏的，恶人将受到永远的刑罚。那在启示录当中告诉我们很清楚，将来这些恶人，这些不信神的人一定说是归于无有的。说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了。特别在圣旧约当中有一个名号倒是很清楚，在出埃及记的17:14，出埃及记的17:14，所以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摩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所以亚摩利这个民族啊，神很清楚的说要从天下涂抹，所以你后来就听不到亚摩利这个名号了。那么以斯帖记里面那哈曼就是亚摩利的后代，因为当时哈曼就想把这个犹大人从那儿来涂抹掉灭了，但是最后反害了自己，给别人预留的定好的十字架，结果把自己钉在上面。这就是神。所以将来有一天，这些所有外邦人的这些民族的名号全部用归于无有，涂抹掉，那就是七年大灾难，然后 七年国度一结束，最后大审判，新天新地降临，只留下了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第七节，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摆设他的宝座。我发现今天世上的君王啊，他掌权不过就是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就这么短短的这么多年，人都去敬畏他了。但是永远坐着作王的神，他们却不敬畏，他们不知道神为审判他们已经设备的宝座。所以在前面的七章十二节也提到，前面七章十二节说，如果有人不回头，他的刀必磨快，弓必上弦，预备妥当了。就神严厉的审判已经为这些不回头的人做好预备了。那今天也是，神已经设备好他的宝座，将来他坐在宝座上，那么那些人在白色大宝座之前接受神的审判。但是今天这些人不相信，是很可怜。第九节，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受欺压的人，那就是神的百姓。神为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做的高台，高台就是山寨，神是我们的高台，山寨避难所是一个意思。这高台就是避难所，避难所是谁呢？就是神，不是那个建筑物。圣经里面在旧约时代是神为一些人设的那个逃城，那个逃城是为了那些误杀人的不这些犯罪的不被杀死，让他们逃在那里，神保护他们。但是从来没有说将来七年大灾难时候神为让我们去建一个逃城，神就是我们的逃城。那今天有好多人不明白，是不知道怎么读圣经的，就是要在这儿读建一个逃城，要在澳大利亚建一个逃城。澳大利亚那安全吗？今天多伦多有一个异端叫幕后事工，大家要记住知道这个名字。幕后事工是个异端，这个异端是从多伦多开始的。这个异端干什么呢？他们今天就是他们那些异端，他们里面那些跟随他那些人，每人五万十万的集资，然后在多伦多不能哪个地方再建逃城的。说什么呢？将来七年大灾难时候，他们到那儿可以避难去，听听就可笑。但是有人相信啊，还有一些读了神学的神学生相信，还有一些牧师相信啊，有的牧师就被拉了过去。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圣经，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会被这些异端诱惑。神给我们做避难所、山寨，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遭患难的时候，神就是我们的山寨、避难所。所以我们相信神，靠神，我们就一定有神的保守。第十节，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认识你名的，认识神的名的人，就是认识神的，就是明白神的心意的。什么叫认识神的？明白神的心意，不是说读了圣经就明白了，有人读了一辈子圣经都不明白神的心意，那瞎子他永远不会明白。那也就是与神有关系的人，真正得到神的救恩、从神得救的人，认识里面的人，寻求你的也是这些人。圣经里面说是没有人主动寻求神的， 人犯了罪以后是躲避神还来不及呢，不会主动寻求神。那么这是为什么寻求的就寻见呢？在马太福音的7章7到8节，马太福音的7章7到8节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为什么寻找就寻见呢？这个是指的是信神的人，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寻找他一定会寻见，我们祈求他一定会听，一定会开门，一定会给我们，叩门就开门。所以这儿新约当中的寻找就寻见指的是属神的人，我们已经和神有关系了，我们现在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在寻找他，祈求他，我们就会寻到。但是些不信神的人，他不会去寻找神的。如果他主动寻找神的话，我们不用我们去传福音了。那传福音的过程是神寻找他，只有神寻找罪人，没有罪人去寻找神的。我们得救以后，那我们寻找就寻见。因为你没有离弃，神没有抛弃属他的人。所以我们信主以后，神不会抛弃我们，只要是神的小羊，他再迷失，神一定会把他找回来。第11节，应当歌颂居西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众民中。我们应当歌颂，这又回到了1到2节，而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要传扬一切奇妙的作为，在万民大众来做见证，传扬到众民中，万民大众做见证。那么做见证，那就传福音，把我们所经历神的，我们这些恩典，让更多人知道。12节，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受屈的人，困苦人，指的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是外族受苦的人。困苦人是外族受苦人，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受苦。为自己的私欲而受苦，那个苦是白白受了。我们如果是为主的功而受苦，这个不会白受，神会纪念。我们因为主的缘故受了冤屈，神是纪念的。如果是为了自己受了冤屈，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神不会忘记为他的名流血的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将来，有不少为神为主殉道的人，神一定会纪念，不会忘记的。你看那些使徒为主殉道，那些使徒神是纪念的。我们今天也是，如果真的我们为了主的缘故献上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感谢神，神一定会纪念。13节，耶和华，你是从四门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你是从四门把我提拔起来的，就是我们眼看就要死了，我们就要进入这个死亡之门了，我们就要沉沦了，但是神把我们提拔出来，是把救恩给了我们。四门是死亡的大门，下面还有门和这个对应，说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看是查看、注意、仔细的去看。说神啊，你求你怜悯我，你仔细的去看那些恨我的人，看一下仇敌所加给我的苦难。那从这儿来看呢，是大卫在求，其实神真的是他是不打盹不睡觉，我们受的一切的苦难神都知道，他会查看的，我们不会为外族白白的受苦。第14节，从这儿有13节，我们再分享，就是神不仅救我们脱离死亡，不仅把我们从死门当中救拔出来，其实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在苦难当中仍然保守我们。神一定保守，神这个保守不是说一定会挪去苦难，在圣经里面神从来没有答应过应许我们说神会为我们挪去苦难， 反而说我们在地上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就是我们受苦的时候，神一定保守我们能够承受得住，我们里面是有平安的，我们不惧怕的。十四节，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我必在西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美德指的是神的荣耀。述说那就是描述，原文里面是仔细的数算啊，述说神的作为是仔细数算，仔细数算不要落下了。我必在西安的门应你的救恩欢乐，前面是死亡的门，沉沦的门，这是西安的门。西安是耶路撒冷，是神宝座设立的地方。那么西安城的门，它就是指的是救恩之门，拯救的门。前面是死亡之门，现在是拯救之门。神把我们从死亡之门救拔出来以后，我们在拯救之门来因神的救恩而欢乐。那前面第二节也提到说，我要因你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神拯救了我们。我们今天常常忽略了最重要的神的给我们的救恩，因为我们祈求说神给我们啊，这我们受了苦了，神把我们救了出来了，我们欢喜快乐是应该的。但是我们最欢喜快乐的神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第十五节，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这就像前面第七章的十五到十六节说，他掘的坑又挖深了，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所以这个外邦人就是那些仇敌不信神的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他挖坑干什么？挖坑是来给这些信神的作为陷阱来网罗我们，结果最后结果是自己掉进去。自己设的网罗本来是要来陷害属神的人的，结果是反而害了自己，害人不成，害了自己。这是向我们描述了今天这个世人的光景。真的，我们信神以后，读了圣经，明白了神的心意，看到今天这个光景，世人你看每天忙忙碌碌，他们真的，你问他们，他不知道忙什么呢？其实就忙着一件事，掘这个坑的，为自掘坟墓。所以我们赶快传福音，让他们真是能够品尝主恩的滋味。十六节，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耶和华已经将自己显明了。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就一些人问说，你真的有神，你的神在哪里？你证明给我看，你拿出来给我看。但是神早已显明了，神透过三个方面显明他自己。一个，通过受造物。受造物，那么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我们前面也分析，一再的分享，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就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用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说神借着他的所造的这些万物，已经把他自己显明出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方面，神透过圣经，透过他的话显明他自己。第三个方面，主耶稣。主耶稣道成肉身，就是把父神显明出来。所以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说将来有人问我们你的神在哪里，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告诉他。那你看看，你仰望星空，你看一看，你看看一下这个路边的这些小草小花，那你去看一下圣经，三个方面。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恶人不相信，恶人今天这些不信神的人今天在世上所做的一切，其实是把自己缠得越来越紧，追求这个追求那个追求世俗的东西，追求还没有喜乐，所以把自己缠得越来越紧，缠得越紧越不愿意信靠神，越不相信神。十七节，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这些恶人忘记神的这些人将来一定是沉沦的。这儿提到了阴间，圣经里面在多处提到阴间，但是每次提到阴间不完全表达的意思不完全一样。这儿的阴间指的是沉沦的地方，也就是阴间里面为那恶人为那不信神人那预备的那个监牢。其实有些地方的阴间也是那个雅各就说嘛，将来我凄凄惨惨的下到阴间。那么那个阴间是应该是乐园，就这个对于我们这些信神的人来说，我们也要我们到阴间，阴间是但是到神给我们预备的另一个地方，但是这儿的阴间指的是这个人沉沦的地方，就是我们读的时候读到阴间这俩字，我们看这个上下文去理解。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恶人是忘记了神，他忘记神不是不小心忘记了，是故意忘记的。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的一章二十八节就说到这个事。罗马书的一章二十八节说他们，那他们就是这些外邦人，既然故意不认识神，说他们是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从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说这些人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所以今天不信神的人，神是任凭的，神不会保守的，神不管他想做什么做什么。十八节，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那么穷乏人困苦人和上面的恶人是对比的对照的。那么穷乏人困苦人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不与恶人同流合污的人。我们不与他们同流合污，我们是属神的，必有神的保守，所以我们在地上所受的困苦是暂时的。那么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七节，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十七节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话多鼓励我们，真是特别安慰我们。我们在地上受苦这是一定的，不想背十字架，就想走这条路，就想进那个窄门，不可能。我们一定会受苦，但是这个苦是自战自轻的，所以我们心里面有盼望，我们受再大的苦我们都会轻看，我们都能够承受，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十九节，耶和华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说神啊，求你起来，前面一条你起来，求神起来，求神起来保守我们，求神起来为我们伸冤，求神起来施行公义的审判。不容人得胜，这个人是恶人，外邦人，不容这些恶人外邦人得胜。那他们可以毁坏我们，但是他们不可能得胜，主耶稣才是得胜的君王。 我们最后必然靠着主得胜。表面上他们把我们打倒了，其实我们得胜了。就像表面上魔鬼撒旦真的是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为不能成就救恩了，反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胜过了一切。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二十节，耶和华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求你使外邦人恐惧，这个恐惧在原文里面是有一个受咒诅的意思，就是求你让这些外邦人受咒诅。所以好多人说这个第九篇呢是一个大卫一篇咒诅的诗，咒诅外邦人，咒诅不信神的人，这儿求神的咒诅，那求神为我们伸冤。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就是他们现在真的是想方设法来抵挡神。今天这世界上，我们前面说过，这些万邦在争闹，这些国家彼此打来打去在争闹，其实他们可能政见不一定一致，其实做的事是一样，就是在抵挡神。无论怎么去做，他们不过是人，在审判的主面前根本站立不住。当我们真的就是我们真的知道自己不过是人的时候，我们不由得在神面前就卑微下来。就像第八篇所说的，人在这个神的创造物当中是何等的渺小，但是神把我们抬得很高，顾念我们。所以我们真的在创造天地的主面前，我们只能是卑卑微微的谦卑在神面前。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